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了两位外交方面的专家，要为您深入解析台湾新政府的外交布局和美中台关系的最新发展。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曹小姐，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你好。
你好，东宁好，博弈严教授，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总统马英九上周三和即将就职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会面，双英会聚焦外交，而会后也随即传出了新政府重要的驻外人士安排。蔡英文的外交团队似乎也已经大致成型。那么吴钊燮是内定出任国安会秘书长，外交部长则由现任的驻澳大利亚代表李大为升任，驻美代表内定由现任的驻意大利代表高硕泰出任，驻日代表则传出是前行政院长谢长廷。那么现任民进党国际部的主任黄志芳据传将出任驻印尼的代表，另外被传出派驻新加坡的苏贞昌和派驻巴拿马的吕秀莲则是否认，吕秀莲甚至措辞强硬地呼吁新政府要善用国家名气，切勿徇私弄权。那么我们想就目前的这些讯息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您能不能从目前我们看到这些这个有爆派也好，这个传出也好，这些相关的讯息来动窥蔡英文他未来可能的一个外交布局呢？严教授。
是因为说真的这些讯息到目前也是被当事人否定的，所以也不知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当天早上看到新闻，我个人他倒是还觉得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棋下的好像还不错。但后来因为经过当事人否定以后，就另外一种方向在走啊。那当然最后不知道会如何，但我想可能也看得出来，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布线应该还是以这个美日然后东南亚，尤其他提出这个新南向政策为主轴，所以我想这个脉络很清晰。至于说可能会谁去担任，目前如果没有民进党方面没有自己公布的话，可能外人也只是猜测而已。
好的，谢谢严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玉芬这个严教授认为一开始看起来这个棋局好像下得不错这个驻日、驻巴拿马、驻新好像都是重量级的人士被很多人解读说这个有没有什么重日轻美的一种安排或什么的。刚刚严教授提到就是兼顾了美日还有南向政策等等当然其中传出的一些人士都曾经在华盛顿派驻过，您也都有近距离的观察，包括这个高硕泰吴钊燮还有这李大为等等，你怎么看这个目前传出的讯息跟未来蔡英文他可能的一个外交布局呢？
是东尼，我想当天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跟严教授的反应一样，是觉得这个棋局下得非常妙然后就是不但这个处理了蔡英文的对他们在内部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可能比较为难的局面，另外就是说重点好像抓到几个外交重点，然后把这么重量级的人排过去很有创意但是后来发觉确实当事人有几个是被当事人否定。不过整体上大致上目前来我的了解了，包括这个吴钊燮的人士、李大为的人士跟高硕泰的人士应该是确定的
是。
那么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目前来讲有人说他是重日轻美，因为谢长廷是这个重量级的天王，
行政院长级的。
对，我倒不这么完全认为，而是说可能在这个民进党的思维里面对美关系以后会回归一个常轨，就是回到外交系统里面来。因为在马政府的8年任内，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外交部是一个被弱化的单位，就是说他的历任外交部长那在马政府任内都是没有处理过对美事务的， 所以外交对美这回事是掌握在驻美代表跟总统府的手里面，那几乎是驻美代表有的时候还炮打外交部长，形成就是说驻美代表凌驾在这个外交部长之上的一个情况。那么后面两任包括金溥聪跟这个沈履循更是被视为国王的人马，一个是他最亲信的人，一个是他的同学。那么这个在过去来讲，就是说这个现在来说，未来可能民进党会把这个对美事务呢，就回到了外交部跟所谓的总统府，因为吴钊燮自己本身非常了解美国事务，而且
是过去也曾经是驻美代表，
一方面做美驻美代表，第二就是在蔡英文竞选的期间，他是常常跑到美国来做联络，所以他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断过。我想这很明显就是说总统府自己想要掌握对美外交这一块，那你能不能说他是弱化？可能以后将来，高硕泰比较就是一个传递，在一个职业外交官上传递信使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当然他在这里待过，可是离开美国也有将近快十年的时间了。那但是至少他不是一个就是说对外交生疏，然后在这里当地的侨界也有一定的接触，所以说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想民进党的思维就是说让他要回归外交系统，让专业的外交官来做，那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想说在美方来讲，因为外交的人脉是需要花时间培养的啊，那这也不能够说是民进党没有外交人才，事实上外交跟所谓的军方的人才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最重要是任何一个新政府上他懂得用人，我觉得这更重要。
的确这个用人的问题我们希望也在今天啊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解析，究竟蔡英文他用人的思维是不是能够跟过去的马英九有所不同，展现出一番新的风格，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谢谢玉芬。那继续请教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这次我们看到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双英会，也就是这个马英九总统和即将就职的蔡英文当选人啊，在总统府进行会面。当然，这一次的政权移交期长达四个月哦，有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除了这些刚刚提到这个内部的问题之外，这个人事的捕风捉影之外啊，接下来这个用人究竟要如何用，也受到大家关注。还有这个国安外交的讯息能不能够全面的进行这个旧政府新政府之间的这个移转也非常重要。那过去您也曾经在这个扁政府任内的这个外交部任职，就您过去的经验，这个政权移交过程当中有哪些挑战是非常重要的呢？跟我们谈一下好吗，林教授？
是我想这么长的这种空窗期哈，对整个国家的体系运作不是很好，不是一件好事啊。那因为这么长期的这个运作，包括尤其是政府系统的人里面用钱用人，还有做一些安排，他都无所适从。那在其位者这个这些主管部长级的，他们也不知未来的这个去向，所以整体来就是说重要的节点都几乎等于是冻结在那里。那这个整个这个运作会让整个政府的这个会有一种失能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将来一定要去处理，要面对，因为一个民主体制哈，不能够空窗这么久。我们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不断在运作，那现在政府这个地方空窗掉，这不是一件好事哈。所以我认为应该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检讨。当然，对于蔡英文来讲，他可能有更多时间做准备，但是他如果接下的一个曾经失能过的一个政府，其实他接下来也会很辛苦，所以我认为从长久之计来讲，应该还是回归到以前当时这个设计或许好一些，不应该把这个总统选举这个提前到跟立委挂那么近，我认为其实没必要。当然也许可以通盘再来整体检讨，但我觉得至少就是空窗期太长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好的，感谢严教授。玉芬，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空窗期可能带来的挑战啊？那另外就是刚刚你听到这个用人很重要，我们看到如果全盘来看这个蔡英文的用人的话，他用了这个林权担任阁揆啊，被蓝营质疑这就是扁政府的班师回朝。目前民进党内部用人上面的确有这个欠缺的问题吗？或是你怎么看他未来在用人这一块会不会重蹈马英九的覆辙？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交接，其实在过去来讲，美国也有一段时间是在交接有很长的空窗期，但是后来在罗斯福总统就任那时候面临到大萧条，然后整个国家等不及那么长的一个就任时间，所以他修改了，把这个就任的时间提前。同样大家都发觉在民主国家你不能没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所以确实 这四年，我想大家在选举这段期间里面已经不断谈到，当然民进党也提出来说要有一个交接条例，把它法制化，大家都发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不但是交接，而且美国在过去来讲，他不但帮这个总统当选人做机密简报，甚至后来改到就是说，一旦他是确定是政党的提名人之后，就开始进行国安简报，因为大家期待总统一就任没有蜜月跟空窗期，必须马上上手，有很多重要的内外挑战要处理。
是，
那么民众也大概决定100天之内，如果说这个政府不能够让民众有感，那么这个新政府上任就马上要遇到了困难了。所以说，政府要非常的，就是一旦他当选之后，其实就马上要冲刺，要启动了，对，没有等待期。所以台湾这个问题，将来我相信一定要处理的。那么就想说新政府的用人，我倒不觉得说他现在没有人可以用，因为在过去8年之内看得到这个蔡英文他在选举第一次譬如说这个失败之后，他成立了智库
小英办公室，
对，然后这个新进界文教基金会啊，很多的影子内阁已经在培养在运作。那并不能说他过去用过的扁政府用过的人，因为毕竟是民进党培养过来的人到现在现在就不能用了。那么因为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他也用了过去在李登辉时代用过的一些阁员作为他的重要的成员，像苏启
是
对，他就说你人才的培养不是突然一天他突然冒出来的，我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那么林权大家都知道跟蔡英文有很好的默契多年，我想这个对于一个新政府上手的团队的精神很重要，尤其是总统跟行政院长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有很多的模糊权责模糊的地带。如果说两个人没有充分的默契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产生这个摩擦，甚至就是说大家发觉在马英九任内消耗行政院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
那对于人才是一种损失对于整个国家的行政团队的运作也是一个损失，所以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说蔡英文能够力挺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个阁揆跟内阁，让这些人能够好好做事，那么民众才有可能期待说这个团队能够有交出执政的成绩。
好的，谢谢一分，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再请教台北的严建发老师，就是刚刚这个东宁跟曹小姐也提到，就是说目前这个交接空窗期太长，所以民进党的立委有提到，就包括这个政权的交接条例，还有目前民进党立委也提到了可能投票日各个选举的这个投票日期也将它法制化。那么或许因为这个之前还有这个罢免一些立委所造成的力量，比方说在台湾罢免是不能够宣传的，这也让很多人觉得非议啊。那类似于这些相关的政治的配套法条，您觉得把它一一的立法是不是一个还蛮迫切的事情？
是，我想立法一个好处就是说大家不会很任意的去修改啊，那大家有个可预期性啊，我想这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进一步的话，其实这些资讯哈，有一些核心的资讯，当然要等到这个正式选上的人才知道。但是其他比较非核心的业务，其实可以在选举过程里面，让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都可以多少一定了解。
是，
也就做机构可以对他们做一些简报，因为我们不晓得谁会上来，但一旦上来，说真的，如果说回归到原来的这种体制，可能就是两个月两个多月就要接手了，对一个国家机器这么大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那至于用人，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本来选举过程中就在讨论议题嘛，那很多资讯都已经进来，人也开始在慢慢找，这倒不是问题。好，导致我觉得说资讯的透明化应该让我们毕竟是民主社会嘛，让这些候选人能及早知道，所以关键那当然比较核心那个就晚一点再让这个总统当选人知道。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这个吕秀莲副总统他在否认他被爆派到巴拿马的时候，他也忠顾这个新政府，他说 这个政权交接呢，会有许多的这个位置啊，等待这个总统来安排啊。那么希望这个总统要谨慎用人呢、啊，不要重蹈这个马总统马英九政府的覆辙、啊。那么这个是也让我们想到，像如果说以美国来讲的话，也是美国现在变成政权交替是常态了。那么如果说一个新的美国总统上台的时候，他要这个布局就是更多的人。那么美国方面这种。比方说用人啦，或者是交接，有没有什么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呢？
因为美国有比较清楚的这些这个历年来的一个这个累积下来的这个做法啊，他一次政权交接几乎要动到的人有将近上万人，所以说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很长的这个提名跟审核的过程。那么要用人，美国有分这个所谓的 background check 啊，就是说你的背景调查，对你的包括你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机密等级，你要交代你的这个身家、你的财产的申报哦、各方面，所以说这个过程基本上也会筛选掉很多不适合的人啊。但是在这个部分来讲，因为他行之有年，是值得台湾作为一个借鉴。可是这不表示美国用人不会出错。在过去来讲，譬如说曾经 AIT 的理事主席就用过克林顿的在家乡的好朋友乌杰士，结果后来发觉这位先生呢涉及到一些这个不名誉的或者是这个财务方面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当时对于这个美台的关系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啊。所以说在这整个团队的用人过程中，既然这么多人要填满，一定有的时候会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这因为他们的交接有一个交接团队啊，这个部分在这个国副现前副这个东亚的副国务卿柯 Campbell 还有这个斯坦伯格，他们写过一本书，就是谈整个美国的政权交接的过程。其实这个部分台湾也有很多人拿来参考，就是他们怎样组成这个交接团队，交接团队的任务是怎么分配的，包括美国政府他们也出版过他们的出版品来介绍美国的政府交接。我相信台湾如果有心的话，都可以去参考他在法律面、人事面他们怎么样做。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就可以马上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看这个蔡英文的外交人士布局，还有台湾的外交挑战等等的问题哦。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首先接进山东孔先生您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大家好。我劝呢美日台，你们呢都是民选的组织，要明白独共灭亡了26年了。我劝习大帝啊，您不是民选的。我要说的是啊，你们无论是不是民选的，都要为老百姓服务，否则你们就是傻瓜，你们就会成为罪人。
好的，
特别是呢蔡英文总统，独共死了，国民党脑血栓了，中共的习总书记被中共党内要挟着他辞职，蔡总统怎么办？
好的，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您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在下半场可能也有机会来谈一谈啊。谢谢孔先生来电。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讲。
我对蔡英文的人事布局非常失望了。完全是那个派系的利益抽佣分配了，了无新意了，就是这些老面孔嘛，有什么前途呢？对不对？老酒叫做装新酒装老酒嘛，有什么那个前途？对不对？就是那些几个人嘛，利益分配为了下一次的选举考量嘛，对不对？抽佣信资嘛，以前批评国民党，现在呢，那些不是就是那些人吗？有什么改进？有什么呢？不管外交官啊，什么那个什么长部长，什么都是那几个人啊，抽佣殉职嘛，对不对？
好的，感谢高雄杨先生您的观点，稍后我们一起来宾来回应啊，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你好。大陆的媒体海峡两岸经常请着两岸嘉宾在指责蔡英文要搞台独，我认为这是缺乏根据。因为什么？因为要搞台独你要有实力，台湾是没有搞台独实力的。 邱毅那个政客邱毅先生说呢，蔡英文必须是马归蔡随，这也是不是与时俱进。现在政党轮替了，蔡英文不是马英九，所以说他的一些政策上必然和马英九不同。所以说呢，但是我总希望台湾呢，这个新领导人要有一个明智的眼光，是吧？一国像什么一中各表啦，是吧？但是你不能搞台独，因为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要有实力。美国也不允许你搞台独，大陆不喜欢你搞台独，没有实力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来电。宁夏的高先生您好，高先生请说。
您好啊。我经常听到咱们主持人啊讲这个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我想谈一谈这个民意。那什么是民意呢？人性啊，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展现出善良、淳朴、谦卑的一面，但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呢，会释放出那个邪恶、丑陋、狂妄自大的一面。你说川普呢，他违背这个四项基本原则，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你说那个迎合了民意没有呢？迎合了民意。台湾的街头运动产生了多少政治流氓呢？失足妇女刘乔安，还有莫乃蒙的那个谁陈卫平，还有那个还有黄国昌这样的双面人，还有逃避兵役的，还有什么这个。所以说啊，我就说这个民意呀，你要注意观察人民群众的。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是什么呢？就是民意嘛。你们翻开圣经去看，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把这个强盗释放出来，是不是民意呢？李克强总书记说，李克强总理说要拆除围墙，老百姓反对，说交了物业管理费了，说是这个我们小区的安全怎么保障？没有社会的观念，只有个人的观念，没有集体的利益，只有一己之私利，这是许多人民啊所具有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缺陷。所以我就说民意啊，台湾的主流民意，咱们是要深入的分析。好，谢谢。我不
好的，感谢宁夏高先生提到的是更深层的有关于台湾民意部分的一个问题啊。不过回到华盛顿现场，玉芬你怎么看？刚才高雄杨先生有特别提到说，目前看来哦，浮出的这些人事安排，他认为是这个派系的酬庸，都是一些老面孔，好像没有什么新意。你怎么看啊？这样一些评论？
我想说，第一个我同意杨先生说，派系确实很多人会认为在这里有派系的影子在啊。那这个恐怕也是蔡英文必须要面对的，因为既然民进党打赢了这场选战，选前很多派系都一致团结在蔡英文的背后哦，但是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是一个派系山头的这个政党，蔡英文要如何来平衡，在用人的时候他会考虑这样子的问题。可最重要是说，考虑派系之后，他拿出来的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够让民众信服，能够交出成绩来。第二点就是说，我讲这个是国民党跟民党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民间企业优秀的人士不愿意进到政府里面来。蔡英文不是没有试着去找别人来做阁揆，林权在之前讲得很清楚，找到别人不要来找我。但事实上相信我知道蔡英文去接触过的一些人不愿意进政府，这个就回到我们的立法院，就是说还有一般的民意舆论对于人的这个监督，到底是不是从真的是一个制度面，跟从全民的利益的考量，有没有给予我们的从政官员足够的尊重跟政治辩论的空间啊？那这个部分，我想不是只有马英九、蔡英文，任何人当了总统，可能都要面对，就是当他到民间去求财的时候，这样的人愿不愿意进到政府里面来？所以这个是大家广泛的。另外就是，刚刚大陆的这位听众朋友讲到民意的问题哦，我想台湾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我们并没有那么天真的只相信民意。事实上，确实罗马的暴民也是一种民意哦。可是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制度里面，你除了民意之外，还要有制度，就是说所有的民意要透过这个制度，透过权力的一个均衡来表达这个民意。所以说，为什么台湾的选举，我们会相信说对民众有信心，他也许选出来的人不见得每一次都是最好的人，但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因为你没有最佳的选择，你只有次佳的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在当时也许是所有民众认为能够摆出来最好的一个平衡。就像过去来讲，台湾的民众决定总统跟立法院必须有不同的政党来希望是这样互相制衡，可是经过了两任总统之后，发觉这个乱象让台湾的效率非常的低。所以这一次，那么过去他们给了国民党机会让他掌握立法院跟总统府，结果国民党并没有办法有效的施政。 这一次民众在选举里面给了民进党这样的机会，你觉得说这个纯粹就是一个盲目的民意吗？我想也不是，民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也有他们自己理性的考量的，就所以说我想我们既然相信了民主，就相信要对民主有信心，那当他有缺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可是这不表示说我们一味的否定民意，那么这样子民主制度本身这个信心就根本站不住脚。嗯
哼，好的，谢谢玉芬。那台北研究发教授要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听众观众朋友们观点，还有玉芬的一个谈法，就是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政府好像找不到民间的人才来进入这个内阁，是不是跟过去这个台湾民主的生态，还有刚刚也提到阁揆折损啊，这个官员被羞辱这种情况，整个台湾的民主生态有关，为什么民间人才不愿意进入政府？你的看法？
是，其实刚曹小姐已经讲得非常完整了，我只再小小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公务员就是进入这个当部次长啊，其实各方面待遇啊都相对于业界来讲是比较低了，而且他还有个几年的条款啊。那另外就是说大家也知道，你离开业界再回去还不见得你能够回到那个位置，所以现在一般来讲对于像学者为什么比较好用？因为学者他学校可以借调，那学校的薪水或者待遇跟政府官员大概不会差太多啊。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反正对学界的人比较方便，但对业界坦白讲还真的蛮困难。有些如果年薪上千万的，那他来这里要遭到羞辱，然后很多这个财产还要调查，还要这个信托等等，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因而却步啊。那所以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啊。那但反过来讲，当然就是社会还是要给一些积极的肯定的。那这样的话，也许有些人他会摆脱这些困扰啊，愿意来帮忙做事情。我想这一点应该是这么来看。另外就是刚谈那个民意的问题啊，我想曹小姐讲的非常好。其实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现象。民意也不过是一个整体这样一部分，而且我们看民主制度哦，要从长时间来看。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制度是最好，但是长时间来看，还有各个国家比起来，好像还是民主是比较目前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虽然我们也常常抱怨民主的不足。
好的，感谢严教授。我们现在还有两位听众，很快接一下，再来请这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一个回答跟总结啊。山西的赵先生您好，抓紧时间，赵先生请说。山西的赵先生，请讲。
嘉宾好，
你好。
我就是我吗？
是的，请说，赵先生。
你好，大家好，嘉宾好。台湾人民完全可以追求独立，天空人鸟飞，海阔人鱼跃，只要对台湾人民友好，有好处的事，台湾人民永远有追求独立的权利。谁也国际上任何力量，特别是共产邪恶政权，谁也管不了。
好的，
我完全支持台湾人民的
追求山西
独立的权利。
赵先生，您的来电。台北的王先生您好，您对我们上半场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王先生，
现在马上可以进行改革的就是国会了啊，因为民进党在国会占大多数嘛哈。那现在国会议员很少了，每个委员会的委员都很少，然后来开会的人更少了，那就是很少的几票就草率通过了。我想可以仿照美国啊，美国的国会议员哦，至少参加两个委员会了，我们这里都是只参加一个委员会。那现在立委这113个，每一个委员会只有几个立委啊，那出席率不高了，那就是很草率就通过，2-3票就通过。
不好意思打断您，感谢这个台北王先生来电谈到这个国会改革问题。不过我们上半场的这个时间有限了，最后一点时间，两位来宾我想请教的是有关于这台湾未来这个外交挑战，因为两位都是外交方面的这些专家，谈一谈这个接下来都说520之后台湾可能会面临一连串的外交挑战，甚至是断交潮。蔡英文在考虑这个外交人士团队安排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说未来可能面临这些挑战要如何应应呢？玉芬，
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传言有一段时间了哦，那当然以中国的实力来讲也不是不能做到，但问题是说做的之后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你可以让台湾全部的邦交国断光，逼到绝境的时候是像回到扁政府时代吗？大家开始就是说被逼到墙角之后采用最激烈的手段对抗， 然后让台湾没有选择，最后去推动独立嘛？我想这也不是中国他希望看到的这个局面哦。所以每一个牌，他你看到前一阵他们选择了跟甘比亚建交，那么是一个跟台湾已经断交了两年之后，那么也许
而且断交时间非常的微妙。
对，所以说这个是送一个讯号，但他也经过很仔细的考量，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伤到伤筋动骨啊，还是说只是表皮的一个警告？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蔡英文不是没有考虑到，不光是考虑到中国可能的外交的围堵，还要考虑到台湾自己的生存。他要在譬如他的南向政策，这就不是只是被围堵的问题，而是说在台湾未来的生存跟发展方面，经贸方面到底能不能够还有更大的伸展手脚的空间。我想对蔡英文来讲，考虑的东西不是只有单单的防御还有攻击，包括自己能不能够成长，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对他会有期待在这。不过我要讲说蔡英文不是万能的，我想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对他有很高的期待，但事实上当期待变成落实成为政策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他不能够满足所有人对他所有的高度期望。那么能够在100天之内拿出一两样让人民有感的成绩，我想就已经不容易了。
好的，谢谢玉芬。那么严教授，接下来520之后因应这可能的外交挑战，蔡英文的这个外交布局，包括驻美日也好，欧也好，或者南向政策也好，能不能突破目前台湾看来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外交困境呢？严教授，
是我觉得看这问题应该从体系的观点看，一个系统观点看，因为外交有实质的也有形式的。那没错，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60几年了，在形式上我们是节节败退啊，现在剩下22个邦交国，中国要再挖有可能啊，但是我们的实质的这个空间却在扩大，而整个国际社会已经不可能没有台湾了，它已经互相相衡在一块，所以北京想要透过这种把邦交国挖掉，把台湾根除掉，这其实会伤到整个国际体系的运作，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也无能为力这样做。他这样做只会引起国际的这个反弹啊！所以我认为，其实是可以乐观期待啊。那对我们来讲，更重要还是一个实质空间的这个扩展，这个比较重要。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蔡英文外交人士布局，还有台湾外交挑战的讨论，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在岛习危机中出访，这一次的奥习会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